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横愿品。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十四面，鬼二征士的部分。鬼二征士就是个问答，那透过这个问答呢，来说明为什么这个法供养的功德是超过财供养的这个功德，用个问答来说明。我们先看到这个文，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好，先问这个先一个征问，就是何以故，就是问。那么是的话，就底下的是就回答，以诸如来尊重法故啊，因为这个三世诸佛都是尊重佛法的。好，那因为这个佛法它是光明，它能够引导众生得到解脱，所以呢，诸佛如来都是尊重佛法。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能够以法供养来供养诸佛的话，诸佛必定欢喜的。因为这个佛法，我们刚才讲佛法是一种光明，能够引导众生得到解脱，所以众生行法供养，等于就是说依着法来修行的话，那诸佛必定欢喜。那我们知道这个古人说百孝不如一顺，能够顺从这个诸佛的心意，这个才是真正的孝顺，真正的供养。那诸佛的心意，他并不在乎我们的这些财供养，他希望的只是我们能够得到解脱。所以我们能够好好修行，那如法修行的话，那这个时候诸佛就欢喜。好，所以这个第一个，以诸如来尊重法故，好，我们行法供养，那诸佛就欢喜。第二个呢，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好，如说行出生诸佛，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法是三世的这个佛母，好，也就是说有这个法，然后能够依这个法来修行的话呢，能够成就佛果的功德。所以呢，从另外角度来说，法也就是长养佛的法身好的一个元素。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以这个法来供养佛，那这个就是最好的供养。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像我们供养一般人饮食啊、衣服、卧具、汤药，就是因为饮食、衣服、卧具、汤药等等这些法，这些物质的境界哈，它能够长养一个人的色身。好，那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嘛哈。那么有这些东西能够长养我们的色身，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供养。我们供养别人也都是以这样子的境界来供养。所以呢，我们供养的东西都是能够长养这个色身的东西，对色身有帮助，对色身能够长养的这个物质。所以同样的道理，这个法它能够长养法身，能够长养这个众生的法身，使众生能够成到佛的这个毕竟的那个毕竟的这个境界，毕竟的功德。所以呢，我们以这个法，因为法能够长养这个法身，所以我们以法来做这个供养。好，那这个就像我们以食物来等那个世事的供养，好，来供养，来长养色身的道理是一样的。好，只是说世事的供养，饮食、卧具、衣服、汤药，这个世事的供养它长养的是色身，而法的话呢，长养的是法身。所以呢，同样是长养的意思，所以呢，今天能够修行，依教修行，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长养这个法身，那么这个就是最好的供养。那这个你如果说行出生诸佛故的话，这个广修供养供佛的话，它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呢是供外在的佛，好，所谓外在的佛就是说供养这个已经成就的果地的这个佛，好，因为你能够以这个法，因为这个过去这个现在这个诸佛还有过去诸佛都是因为这个法才能够得到长养，才能够得成佛。所以呢，你今天供养这个法，那这个就是供养，等于就是供养这个佛，已经成就了果德佛。那第二个，从内在角度来说，这个法供养啊，儒教修行这个法供养等于也是供养我们众生自信的本具的这个自信佛，对不对？因为你能够儒教修行，那么就能够长养我们众生自己本具的法性。我们的法性虽然说它现在仍然在迷，可是呢，就它本质来说，它跟三世诸佛是无二无别的，也是尊贵的。 所以呢，你今天能够依着这个法来修行的话，也等于是供养这个自信佛。供养自信佛也是很重要的了。哦、所以这两个都是哈、哦，都是那个如说修行，哎，如说修，哎，如以如说行出生出佛故、哦、的这种长养的供养。好，所以底下结论，所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那是这样的修行是真正的供养，好，真正的符合佛的心意的这种供养，好。所以呢，我们在行这个财布施的时候，那同时要行法布施，好。那相对的来说，你行法布施的时候，你也要行财布施，好，不能够只理费事啊，说我在那个地方全部靠观想就好了。然后呢，其他自己的这个钱啊，都拿来买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自己喜欢用的东西。他说：“反正我们这个，反正这个，我只要有好好观想就好了。”各位想这样对吗？把这个自己的那个钱呢、啊，拿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呢，其他的这个供佛东西啊，全部是靠观想的。那当然不对啊，这个很明显就兼贪嘛。你看你，如果我们为什么会观想？因为我们不是大菩萨，所以我们的财力有限，所以我们财力之余，我们其他就靠观想啊。比如说你这个香，虽然不是很好的香，但是你观想这个香是很好的香，然后观想这个香遍满十方，因为你财力不可能供养遍满十方的香，所以也就是说财力之余，我们才以法供养，以法的这个力量来观想，使它能够遍满，能够扩展这个法界。但如果说你本身财力够，但是你却，哦，就是只理费事，或者是说兼贪呐、啊，全部靠观想的供养，或者是说很用微薄的供养，你就说你，比如一个月担心2000块好了，你大部分的钱都花在自己的，哦，放逸的行为上面去，哦，花在自己的快乐的事情上面去，其他花少许的钱是拿来去供养，然后你说这个只要我心，哦，能够跟法相应，能够如说修行就好了。这样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你那个心根本就没有安住在三宝上，你那个心对三宝就不是很尊重。好，你看像那个，你看像西藏人呢、啊，他们在供佛的供具啊，都是宝物，好，黄金、这个玛瑙、翡翠，好，或者是水晶，好，都是纯的，好，纯的黄金、纯的白银，好，然后纯的那个什么玛瑙啊，或者是砗磲啊，好，各式各样的宝物做的宝物，那个各式各样的这个供养，就是都是七宝真实的七宝所成的。那我们当然我们汉地是没有这个习惯的哈，但是我们虽然没有这个习惯，但是我们不能够没有这样的心，就你在供养的时候有法供养，同时你也要财务供养，好，这两个不可偏废。好，所以说呢，这个有法供养跟财供养啊，好，是同等的，好，这个重要，好，同等的重要。好，接着我们看到新三的这个总结：持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而虚空界乃是烦恼不可尽故，我只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业，无有疲厌。好，那这个是个总结。我们在修这个供养的时候，就要这样的心量。这个虚空界乃至众生，乃至众生祸业苦尽，但是我们这个广修供养的这个愿望啊是没有穷尽的。那不仅没有穷尽呢，不仅广大没有穷尽，同时我们的念念当中都不断的修供养。好，那怎么样念念当中我们能够修供养？我们上次有讲到了嘛，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切行为啊，或者我们接触的一切境界，好，常常都可以让我们修供养。好，包括你的五堂功课，包括你的这个自己用功，包括你这个早午待后的出坡，包括你平常的看到这美好的事物，这一切一切的都是你一个供养，这个广修供养的一个很好的这个一个因缘。好，那所以这个我们在修这个供养的时候，是应当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同时呢生于一业，无有疲厌。这个在修种种供养的时候，你看这个所谓供养，除了这个财供养之外，还要法供养，那法供养当中还要，哦，儒教修行、利益众生乃至摄受众生，哦，乃至代众生苦等等的，哦，这一项的这个修行，那这过程当中必然是辛苦的。那虽然是辛苦的呢，可是你 你那观察这个这供养啊，对我们这个修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呢，胜于一业哦，应当没有疲厌。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以上说明就是说这个我们修行广修供养的这个方法，好，包括财供养，包括法供养，然后在行财供养的时行财供养的时候，你就是以这个七种的心，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乃至不离菩提心供养，哦，以这七种的心门，我大愿这种大愿力跟大恨力来会哦，来引导啊，引导我们的财供养，哦，就是说你这个财供养的话呢，你这个内心的作意哦，是为了如说修行，是为了利益众生，乃至为了不离菩提心而修这种财供养，好，哦，所以财供养当中要有这个七种法的这个引导，七种这个法供养的引导。那相对的，在修法供养的时候，也不可执理废事，同时也要有这个财供养。好，那另外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再补充说明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在维摩诘经当中，他举个例子的哈，他说维摩诘经他他讲这个他开示大众什么是法供养哈的这个真实意义之后呢，他就把那个菩萨哦供养其他菩萨供养他的那个璎珞啊，把它分成两份，一份呢往上哦供养最殊胜的这个南圣如来，好，那么另外一份呢供养这个乞丐，哦，这个就是说那个城里面最低下最卑微的乞丐。那各位想这两个哪个功德比较殊胜？这样的像这样情况的话，一般通俗来说会有两种的思考方式。第一种思考方式，好，这是属于智证上的菩萨，智慧的智，智证上的菩萨，他思考方式是这样的，他是认为说这个佛啊，这个佛是三界当中的这个法王，是最殊胜的福田，那我们今天能够遭遇的三宝，能够供佛，那么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我们应当好好的为了积极福德资粮的原因所以来供佛。那当然他积极福德资粮的目的也是为了以后有资粮能够度众生，但度众生是排在后面，他重点先积极福德资粮之后然后再来供佛，积极福德资粮之后然后再度众生，所以他必须要先供佛来培植福德资粮。所以如果有乞丐跟佛的时候，这两个选择他会先供养这个佛，这是一种智证上菩萨他的选择方式。那第二种悲真上，所以悲真上就是说他的悲心啊特别强的菩萨，那悲真上的菩萨他的选择方式，他认为说佛他什么都不缺了，他是这个一切功德的圆满，一切功德的圆满的境界。但是呢，这个乞丐他是非常贫乏的，那我供佛，我供养佛不供养佛，佛本身他是没有差别的。那但是呢，乞丐我不供养他的话，他可能马上就饿死了。所以他认为供养乞丐啊的这个优先顺序比供养佛还重要，好像我们看到很多出家人也是一样，他平常的时候不太花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去供佛供养三宝，或是他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去修行，但是他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去做慈善事业，这一类的众生呢，这类的出家众或修行人，他们都是属于悲身上的菩萨。那智证上的菩萨也好，悲证上的菩萨当然各有各的看法，然后各有各的着重点。那到底哪一个比较殊胜，哪一个比较圆满呢？事实上呢，如果说他们只是存着刚才我们所说的想法来去供养佛或者供养众生的话，那事实上都是不圆满的。真正圆满是怎么样呢？就像维摩诘居士他的想法，他为什么要供养佛，上供佛南圣如来，那么下供这个最卑下乞丐，它事实上就是个表法，表法什么表法呢？第一个呢，他对这个佛也好，对众生也好，他供了纯粹是供了他们佛性的功德，他对佛性的功德来看，那个佛性的功德啊是无二无别的，这个就智慧来说，他供佛也好，他供养乞丐也好，他观察佛他所具足的佛性的功德是没有在增加什么，乞丐他所具足的佛性的功德他也并没有减少什么，那么他以这个供养佛性的功德的这样的这个角度呢来供养佛或者供养乞丐，那他在他心中以佛性的功德来看佛也好乞丐也好，这两个都是无二无别的。 那这个大智慧，那既然无二无别，那为什么还要供养乞丐呢？这个就是大悲心，就是说虽然佛性的功德是无二无别的，可是呢乞丐毕竟他的业力的缘故，他现在是沉沦的境界，所以呢因为大悲心的原因不忍见这个众生苦，然后 同时 也因为大悲心的原因，他不求任何的回报，纯粹是因为要解除众生的苦，所以他也供养这个乞丐。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他的供养佛也好，供养乞丐也好，他都是以这种平等的观察佛性平等的这种智慧，然后以大悲心来供养一切的这个众生。所以呢他不管供佛也好，供养乞丐也好，他的这个因为他的这个智慧，他的心量是圆满的，所以功德是无二无别，而且都是最殊胜的。所以呢以后我们有机会，不管你供佛也好，或者你供养乞丐，供养这个贫苦无依的人也好，当然你供养贫苦无依的人，你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你的慈悲心供养他，但是呢你也不妨同时的学习这个维摩诘居士一样，以这个智慧观察佛性的功德无二无别。我今天供养这个贫苦的这个悲田啊，这种乞丐啊，贫穷啊，没有依靠的人，我除了是因为慈悲的原因供养他之外，另外一方面我也是供养他的功德，供养这个他佛性啊本具的功德。就像这个常不清菩萨一样，他见到一些的众生都礼拜，不管是善的，不管是恶的，他都一切都是礼拜。为什么？他说我不敢轻易汝等汝等，毕竟作佛。他就是礼拜众生本具的佛性。同样的，你今天供养这贫苦无依的众生，这样的悲田，你的心也是一样的，平等的观察他这个当中所具足的佛性，那跟尊贵的佛是无二无别的。好，那么以这样的心来供养这个悲田的众生，所以所谓的供养如来，我们要是广说的话呢，就不它的意义就非常广，包括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能够供养的境界，从五堂功课到一切周遭的境界都能够供养，可是供具是非常广大的。那再讲到这个所供养的境界呢，也是非常广大，包括上至诸佛，下至地狱众生，都是我们供养的境界。就说你今天就算你在放蒙山，你是招请地狱恶鬼的这个众生来，你除了是慈悲心来帮助他之外，另外一方面也是等于在修供养如来。为什么？因为你观察他的佛性，他那种不增不减的佛性跟诸佛是无别的，所以你今天招请他来，一方面也是恭敬心来修供养如来。好，你能够这样修的话，那你这种你就是你能够这样修的话，你不敢面对悲田的这个贫苦众生，面对的这个福田啊净田的这个三宝，你这种修任何一个法，任何一种供养，它的功德都是平等的，然后都是圆满的，好，就不会有我们刚刚讲那个悲增上也好，智增上也好，菩萨也好，他们那种思考模式，这种不圆满的那种思考模式，这样你了解吧？好，那没有问题，你们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接着往下讲下个第四个忏悔业障。以前我们佛学院的时候，我在读佛学院的时候，一个月单金500块钱，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还可以做很多的供养，或者放生啊，或者是说供养这个护持三宝啊，或者是做其他的供养。那同学现在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你们现在单金也多，然后安居当中供养金很多，不晓得你们怎么处理。那我就建议各位啊，为了这个未来的这个道业的着想啊，多修供养，好好修供养的话，这个功德这个法财啊是永远失不去，永远不会失去的，火烧不坏啊，水淹不烂的。那如果说你这个钱供养的这个物资啊都拿来做其他用途然后做一些放逸的用途的话，那很可惜啊，一方面损自己的福报，那再来呢，你以后真的要修行的时候福报损完了，然后你又没有曾经这个栽培福田，那你又真的想发心修行的时候，那就很辛苦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希望大家你能够尽量多做供养的事情，这个对各位的修行呢有很大的帮助。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十五面，庚巳是忏悔业障。那忏悔业障当中分为三段，心初迭明， 这个标出这个忏悔业障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我们看到这个文，复次善男子，愿忏除业障者。好，我们前面第三，前面这个第一个，十大愿望，第一个礼敬诸佛，第二个称赞如来，好，这个都是修皈依。那修皈依之后呢，第三个好具足的表现就是广修供养，好，这个你既然皈依佛，那么佛陀是你这个皈依处，所以当然呢，你对这个佛陀就是要供养，不然你说你皈依，但是你却舍不得供养，这个说皈依啊是不及格的，说不过去。所以皈依之后，当然要广修供养。那接着呢，我们今天修皈依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如说修行。那如说修行当中，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忏悔业障。好，先你要先业障先忏除清净了，然后才能够升起下面所说的种种的生善，好，修行种种的善业的这种法门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皈依之后供养了，供养之后表达我们透过供养表达我们皈依之后，再来另外一个表达我们皈依的方式就是要如说修行，然后如说修行当中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忏悔业障。所以忏悔业障这个对我们修行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入门，好，从一刚开始出家修行就必须要做的事情了哈。那所谓忏除业障的话呢，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称了哈。这个忏，好，这个忏的话是印度文忏摩，好，它翻译成中文好就称为悔过。那我们中国人就把它称之为忏悔，所以说所谓的忏悔啊，它这个是两个梵文跟中文这两个合在一起的，忏摩。好，就是忏摩，就是然后跟汉文的悔过，把它合并在一起称为忏悔。好，那这个名词的这个解释先是这样子，然后呢，再点化古德再把这个忏悔这两个意思再把它扩展的说明，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我们讲这个忏悔它是华梵双曲的，就是说忏是梵文好的这个音，那悔的话是悔过是梵文的这个意，一个音一个意。但是呢，忏跟悔，如果说你要就它的文字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可以哦，再把它再细说的。怎么样再细说呢？就是说，所谓的忏哦，就是承露先罪，好，那悔的话是改往修来。所谓忏承露先罪，就是说你对于过去所造的这个罪业呢，在佛前殷勤的发怒，好，这个叫殷勤的发怒，同时内心感到极强烈的呵责，这个叫做忏。对于过去的罪业的一种苛责，这种发怒。那悔的话是改往修来，好，悔的话呢，就是说，你苛责，然后发怒之后呢，接着就是要好好的把它清干净，好，把它给改往，好，把它给改掉。然后呢，修来就是说你发愿，好，同时未来不再做。好，那这个忏跟悔，好，这个是清凉国师的这个定义了哈。那或者我们可以另外一个定义，古德的另外一个定义，好，这个忏，好，忏其千千，悔其后过。忏，这个忏就是说对于过去所造的罪业，好的一种，的一种清除。那悔的话，悔其后过，就发愿从今天开始再也不再造作同样的这种罪业，好，那这个叫对未来称之为悔。好，所以忏悔如果要把它给再定义的话，也可以再这么定义。那我们要修这个忏悔这个法门之前，当然我们要先修意乐。所谓意乐就是说你要先观察修行这个法门的这个重要性。好，那要观察这个重要性的话呢，当然我们就要从这个果报上来看，好，从这个因果上来看，就是所谓说因果上来看，就是说你观察我们如果造作罪业的话呢，好，那会有什么样子的果报。那这果报的话，我们可以从花报和这个正报上来说明。这个花报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呢，人现在这个花报，好，人的这果报当中，好，你先有了花报，那花有的花，当然在未来就是会结果。那果的话就是三个道。那我们先来观察花报，好，你观察花报之后，还有观察果报之后。那你就会很明白的知道，哦，为什么佛菩萨会一再强调这个忏悔业障它的重要性了哈。关于花报的话，我们就引这个《了凡四训》里面的这个文了哈，他举出种种花报的相状。他说啊，这个燃至过 这过恶深重者亦有笑靥。什么叫笑靥呢？第一个，或心神昏色转头即忘。心神昏色转头即忘，就是说这个我们常常有的经验，什么事情啊，说听一听就忘了，别人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转个头真的就忘记了，或者是过一天两天他见到他，我也不晓得他名字了。和读诵这个经典也学习这个经论也是一样，这个学习啊，这个道理也好，名相也好，名词也好，学学听了之后听得懂，不转头即忘，下了课或者是过了隔了一夜就全忘了。这为什么？当然一方面是念力薄弱了，再一方面就是业障。就像其实你因为业障的障碍，障的障碍使我们这个念力啊越来越薄弱。就像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念力啊，就像这个光明啊，那这光明呢，它有东西啊，障碍有盖在上面啊，就像这个日光灯，在日光灯上面给它涂上个灰尘啊，涂上泥巴，所以这个日光灯啊，照的就照的不清楚了。那一样道理，我们心本来是清清明明的，但是因为有业障的这个障碍，所以呢，这个心啊，照了万物就不清楚了，所以心神昏色，转头即忘。第二个呢，会无事而常烦恼。好，就说像现代，有像现代的人呢，就会这个物质生活很好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打妄想，想这个过去啊，想未来啊，担心过去啊，担心未来。那我们出家人也是一样，这个打很多的妄想，这个担心过去啊，担心未来啊，或者担心现在的事情啊，没有事情在那个地方就觉得闷闷不乐的。好，其实各位要有经验，比如说你有时候在那个地方闷闷不乐的时候，有时候你也发现不出什么事情，发现不出什么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有时候你去拜个佛，或持个大悲咒，或念个佛，你发现刚才那个心中的阴影啊，怎么就这样不见了？你就知道说这个真的是就是业障。但是往往我们如果说放那个境界的时候，你不晓得去转，不晓得转念念，不晓得好好就赶快去转念念，然后呢好好用功去转你的心。但你随着他转的时候，是不断的加持他，越来越严重啊，越想越严重，越想越严重啊，想到最后就不能安住。所以呢，无事而常烦恼。你碰到这烦恼境界来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是业障。好，当然也不敢说完全是业障，有时候是有其他的原因的哈，其他的烦恼的境界，烦恼障的哈。但有时候真的是过去生的业障。好，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其实也没什么事情。那就是听到人家讲话，或者人家没有对你怎么样，你就在那个地方，在那么就是觉得身心不自在、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这种业障，那知道是业障的时候，你就不要认贼作子。所谓不要认贼作子，就是说，你就心中就不要随着这种感觉啊，随着他跑，一直去抓那感觉，然后一直随着他转。你越随着他，你越去抓的那感觉，越去想他，去圆着他，你等于就不断的在加持他。好，本来就一分。被你加持变两分、三分、五分、十分，你不断的加持它，到最后，那这个业障力量就越来越大。所以你要是知道业障，就是赶快转。所以无事而常烦恼，这个就是一种业障的象征。第三个呢，或见君子而懒然消沮，看到人家修善业，看到一天看到人家很用功，在那个地方精进的拜佛，或者看到有的人很发心护持常住。或者看到有人他能够讲经说法，等等的，看到很多这个别人，很多别人在修这个善业，他内心呢、不仅不随喜啊，甚至啊懒然消沮，就感到很颓丧，觉得自己啊很差啊，然后甚至到最后感觉到嫉妒，那这样子的话呢，也是从业障的相状。第四个呢，或闻正论而不乐。听闻正论，这个正论包括世间的善法或出世间的佛法，这种出世间的善法而不快乐，就说有时候我们烦恼很重的时候，或是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业障现前的时候，别人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佛法的观念，或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做比较好，该怎么处理怎么样处理比较好，我们听不下去。那各位相信各位都有这个经验，等到事过境迁的时候，你又觉得他讲的话很有道理，但是在当下的时候你就是听不下去。这为什么？这有时候当然是我们现前的烦恼障的复兴，有时候呢就真的是过去生的这个业障，也不一定过去生啊，今生的所造的罪业的这个业障，过去的这个业障障碍你的心，覆盖你的心，所以呢别人以这个正法来劝导你，你就听不下去。 好，这是业障。然后第五个呢，或施惠而人反愿，你好心帮助人家哦，施惠哦，施予给别人恩惠，你好心帮助人家呢，但是别人反而怨恨你。好，那各位要做执事，可能就会有这种经验。当然，有时候也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你也不能完全往这方面会了，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智慧不够，做得不好。但是有时候确实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做得很好，但是呢，我们做得很好，但是别人却反过来怨恨我们，责怪我们。那这个是种，这个也是种花报，业障的花报。第六个呢，或夜梦颠倒，白天的时候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晚上的时候却会梦到。比如说晚上梦到我是个出家人，却犯了戒，甚至犯了重戒，或者呢，白天的时候都吃素，晚上的时候却梦到我在吃肉，还吃得津津有味，那这个都是夜梦颠倒啊。那或者是梦到晚上有人追杀我们啊，或者梦到啊这个过刀山啊、下油锅啊，这些的这个境界。那这个有时候这个当然很多都不是白天遭遇到的境界啊。那这种夜梦颠倒啊，那这个就是业障。第七个呢，妄言失智。这个妄言失智就是说，他讲话的时候，这个常常会没有办法控制他所说的话。比如说他想要说白的，就他心中想要说他想要说这个东西是白的，但是不自觉讲出来的却说这个东西是黑的，这叫妄言失智，智就心智的哈。他心中想要讲的话，跟他嘴巴想要讲的话。有常常会出错，常常会讲错，好，那这个时候就代表他心已经很涣散了。那这个心很涣散，当然就是因为他这个业障的这个障碍，好，所以了凡四训结论他说啊，皆作孽之相也。那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作孽的相状，好，都是过去生或者今生造作恶业好的一种相状。那相信各位这些多少都会有些经验的哈。那这个，但是各位要知道，这个都还只是花报。花报这个，比起果报来说，这个都还是小事情的哈。那所谓果报的话呢，就像这个《华严经》里面说的哈，他说：“十不善业道，上者地狱因，中者畜生因，下者恶鬼因。”这个就是正式的果报。这个修行十不善业，这个身三口四意三这个十不善业的哈。那要是因重的心，或者是这种极重的境界，这种照着上品的这个。业因的话，那个上品的话呢，就未来就会感召到地狱的这果报。所以上品的话是地狱的因，那中品是畜生的因，下品是恶鬼的因。关于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各位其实有机会可以去看看经论，看看这个经论里面，然后，对地狱、恶鬼、畜生的解释，然后呢，你再静坐去思维它的道理。像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经典里面，他说这个，他造作这样的因，未来会堕落地狱、恶鬼、畜生。有时候我们看了没什么感觉，觉得好像不是很害怕。为什么我们会这种感觉呢？因为我们对于地狱、恶鬼、畜生，这种三恶道的境界啊，没有概念。就是说地狱、恶鬼、畜生这三种境界啊，对你来说只是个抽象的名词啊。所以，因为它只是个抽象的名词，所以你看到经典说啊，造这样的罪业会堕落三恶道。实际上你那种恐惧心呢、就升不起来，但是呢，相反的，你要是每天能够常常这个静坐啊，去想想地狱恶鬼畜生的境界，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可怕了。好，那这个时候，那再想到在造恶业啊，就不会那么样轻易去造恶业了。像我们看这个《广论》也好，或者是这个《地藏经》也好，里面讲到这个地狱的境界啊，八热地狱啊，八寒地狱啊。或者是十六由真地狱，或者是孤独地狱，这些地狱的果报，那都是非常可怕的。好，像地狱境界，我们过去讲过了，那我们今天再跟各位再重新提醒一次，因为各位平常也没有修这样的观，但是你没有修这个观，那所以我们今天再跟各位再提醒一次，也算是再跟各位再重新熏习一次了。我们重新回忆一下什么是地狱的境界。地狱的境界，我们先讲八热地狱，八热地狱当中第一个就是等活地狱，这个我们从轻到重了，最轻的就是等活地狱。等活地狱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地狱当中啊，有这个 极为这个炽热的这个火壁啊，这个墙壁啊，到处都是火。然后众生接触到这种这个墙这个火壁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痛苦，然后被烧得很，都整个身体会被烧烂。那这火壁的温度啊，热到什么程度呢？那据说啊，世间的火啊，比起这火壁的火啊来说啊，都是非常清凉的。那世间的火被烫到，你就觉得痛得要命。但是比起这地狱的火，这个等活地狱的火壁的这个热度来说啊，还算是非常清凉的。好，那么再一点，等活地狱就是说，当那个地狱的众生呢，大家自然啊，人和人之间，众生跟众生一接触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彼此强烈的嗔恨心。然后呢，也是因为业感原因，那这个彼此这个身上这个爪子啊，就会变像这个刀剑一样的锐利。然后呢，彼此啊，互相啊，以这个爪子像刀剑般的这个爪子啊，互相抓，然后互相砍杀。那砍杀完之后呢，暂时死掉。那死掉的时候，这个凉风一吹，哦，这个时候大家又起来了，然后又互相见到面，又互相砍杀。好，那这个就是等活地狱。那再来黑绳地狱，黑绳地狱就是说，在这个地狱的这个众生呢，他会碰到这个狱卒啊，哈，这个地狱的这个鬼族，然后他会拿一条非常非常炽热的黑色的绳子，然后来绑这个罪犯，好，然后他绑的是上下的绑，然后交错的绑，那绑完了之后呢，因为他这个绳子本身非常的这个炽热啊，啊绑下去的话，当然就在这个身上啊烧下这个很严，这个烧下这个烙印，烧完之后呢，这个狱卒啊就拿这个大的这个锯子，沿着这个手燃烧这个烙印啊，这样切割，把这个地狱的众生的这个身体这样沿着这个线啊，从上到下这样一段段的切割，切割完之后，这个人就死了。死了之后，这个凉风一吹，人又起来，又再一次的用火绳来绑他，要再来切割。那这个就黑神地狱。好，那再来呢？第三个众合地狱。众合地狱就是说，这个地狱的众生呢，他会看到啊，前面这个山啊，就是说他被那个狱卒啊逼迫啊走进这个一个山谷当中，那走进这个山谷当中，会突然看到这个两边的这个山啊往中间合过来，那这个山啊不仅合过来，而且这个山啊这个本身山非常非常炽热，然后这个大地啊也变得非常非常的炽热，然后呢这个两边的山就往中间一夹，啊把这个人啊夹成这个肉泥，而且这个烧啊这温度非常高，一烧啊，把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啊，完全烧坏，然后烧坏之后呢，这个人就这样死去。那死去之后又活起来，又被赶到这个山谷当中，又被夹死了，又再起来。好，那这个是众合地狱。那第四个呢，嚎叫地狱。这个在嚎叫地狱当中啊，这个众生会被这个地狱的狱卒啊，然后被逼到这个一个铁房间里面去，好，刚开始他看到只是一个普通的房子，等到一进去的时候，突然就哗啦，这个门就关起来了。门关起来之后呢，接着整个房间里面这个境界全变了，整个房间的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啊，全部变成炽热的这个铁板，像那个铁板烧一样哈，非常炽热的这个铁板。然后呢，这个时候痛，这个当然这个炽热铁板当中，这个当然是非常的痛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人世间的火比起地狱的火来说都还是很清凉啊，所以在这个当中，这个众生啊就痛了，大声嚎叫，所以叫嚎叫地狱。然后呢，他这个时候突然看到这个房间的这个东边的门开了，结果这个地狱众生就赶快往东边跑，跑到快到东边门的时候，东边门咵关起来了，突然看到西边的门也突然开了，地狱的众生就赶快跑到西边去，然后呢快到的时候突然门又关起来了，这地狱众生就在这个房间里面，东西南北啊，到处跑，到处跑，一边跑一边嚎叫啊，哭叫，好，这个嚎叫地狱。那么大嚎叫地狱啊，这个第五个是大嚎叫，看这名字当然也知道啊，这是更严重的情况啊，它温度更高，这房间里面温度更高，然后呢，这个房子是有夹层的，变两层，刚才是一层的房子哈，那这个时候就有两层，那这个地狱的这个众生呢，就在这个两个夹层这个房子当中啊，这个夹层当中啊，跑进跑出啊，怎么都跑不出去。 一直在受到那个更为炽热的这个火烧的痛苦，那就大嚎叫地狱。那接着第六个呢，烧热地狱，这个也是铁板烧啊，只是这个地狱众生呢，会感受到一个非常广大无边的这个大地，但这个大地不是普通的大地，是铁板，都炽热的铁板。那不仅这个炽热这个铁板呢、啊，这个会他同时会看到狱卒会拿这个烧的非常炽热的这个铁叉，那从这个铁叉呢，这个就插那个地狱的这个众生，从下面这个身体下面往上插，然后从头顶冒出来，就像我们看那个我们在这个看世间人在卖那个烤小鸟一样啊，这样插下去。然后把它从头顶上插出来，那但是这个时候不是烤焦了，是我们这个众生啊被烧啊，它地板是炽热的，那这个铁叉也是极为炽热的，那这个人呢，这个众生呢就这样子在这个境界当中，整个身体啊被焚烧烧坏掉了，然后呢，或者是在这个地狱的众生在这个铁板当中啊，看到有狱卒啊拿这个极为很大又极为炽热的这个铁锤啊来敲打。敲碎这个地狱众生的这个身体，又热又痛啊，所以叫烧热地狱。第七个极烧热地狱，这个也是一样的境界的，只是说它的热度更高，所以痛苦啊更加的剧烈，极烧热地狱。那么第八个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各位就想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这个是没有间断的，前面这个几个地狱它至少都还会有死掉，暂时死掉休息的时候，然后凉风一吹，暂时又活起来，这么一个短暂时间的暂时不受苦。但是无间地狱它不是，它受苦是无间的，它不会死啊，那真的是万万岁啊，都不会死，它在里面就是不断要受那个烧煮的痛苦。那什么样烧煮的痛苦呢？它那个地狱当中啊，突然看到、这个东方啊，就是柏油群之外，突然有一大堆猛火，就像海啸一样，那扑了过来。当然，温度是非常的非常高。东方这样子，南方也这样，西方也是这样子，北方也是这样。它无处可逃啊，东南西北四方的火啊，就像海啸一样扑了过来。然后所以说呢，要是一个人他来到这个无间地狱去观察的时候，他看不到里面的众生，他只有看到这个熊熊的这个烈火，还有这个在烈火当中的地狱中的地狱的这个众生啊。惨叫的声音，那而且这种苦啊是没有间断的，到他的这个寿命结束为止。而且各位看那个法院注定，他讲那个地狱众生的这个寿命啊，非常的长啊，就像天人的寿命一样的长，甚至有的寿命呢、比天人的寿命还要长。但是他不像天人一样，天人至少是在享乐啊。他是受苦，那么长的时间在受苦，甚像无间地狱，他是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在受苦，好，那这个是很惨的、很惨烈的境界。好，那是八热地狱，那八寒地狱也是差不多意思啊，只是这个时候，因为他的这个业因不同，造的业因不同，所以所感召的果报也不一样。到了八寒地狱，那八寒地狱的话呢，它就是越来越冷，越来越冷。那个地狱的名称呢？刚开始地狱里面是用这个地狱里面众生他在里面冷的发抖的这个声音啊来命名的，什么虎虎波啊什么的，这个就是说地狱众生在里面喘气啊发抖的那种颤抖的声音来命名的。但是后来的话呢，什么后来八寒地狱更下层地狱的名称叫青莲花、红莲花、大红莲花，这个你看这名字你也就知道，在这个时候呢，地狱众生已经没有声音了，已经不会发抖，已经不会呻吟了，因为已经叫不出来了。然后呢，看到就是青莲花，身体已经被冻的那个开花了，像青冻的淤青，然后开花了，像那个青莲花一样。红莲花就更严重了，乃是大红莲花就更严重的。好，那这个八寒地狱啊，就是这个也是一样，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地狱，八热八寒都是大地狱。然后八热地狱、八寒地狱之外，他们另外还有一个附属的地狱，比较轻一点的，就是说八热地狱、八寒地狱这种大地狱受苦出来之后呢， 就到旁边的附属地狱再继续受苦。好，那这个时候因为罪比较轻了，所以他就到附属的十六由真地狱的哦继续去受苦。好，那关于十六由真地狱我们待会再想。好，先下课休息十分钟。